让我为大家读这圣经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到九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是神的话，感谢归给神。为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启示你自己，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使我们丰丰富富的来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真理和奇妙。若非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能够品尝你话语当中的甘甜。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圣灵的光照当中来领受你的话，按你的话去思想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座各位都读过安徒生一个美妙的童话吗？叫做丑小鸭啊，大部分人都应该读过。这只鸭子，这只丑小鸭不是鸭子，它如果想要在它原来所在的那个群体那个环境当中去寻找它的价值和身份的认同感，是徒劳无功的，它只会遭受到排挤，他只是常常的遭受到一种痛苦，他感到他不能被接纳，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但只有当他真正的发现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才能去理解过往他所经历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被接纳，为什么他不能够与别人一样被他们认同。而当他真正的认识自己原来是一只天鹅的时候，过往所经历的也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那么重要了。只有当他认识他被造是怎样的本质的时候，他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并且知道他将如何生活。而对今天在这地上的教会也是如此，除非我们认识被神所召所建立所保守的教会是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我们如今所遭受的，我们也不知道教会在今世该何去何从。前两周我们对哥林多这座城市，哥林多这间教会有了初步的了解。我要问，这座城市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教会还能称得上是教会吗？它还能改变吗？按照人的想法和能力来看，你会怎么看？我们难免要摇头丧气，打起退堂鼓。而保罗了解人性，他并非是因为对人性有乐观的期待，所以保罗不是因为很单纯很乐观，所以他写信要来帮助，要来使哥林多教会来改变归正，他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写信， 所以牧养不，保罗是被神信实的作为激励，带着盼望和信心牧养哥林多教会。保罗认识呼召教会的神是信实的，保罗因为认识神，也认识神所呼召的教会，他甚至带着这样的认识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来牧养他们。仅仅在信的开头前九节，我们就能看到三一神在哥林多教会的核心位置。我请你留意这九节经文，你数一数有多少次保罗提及了神。奉神旨意，神赐恩惠，神是信实的，有多少次又提到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九节经文提到了十次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就足够提醒我们，面对一座纸醉金迷、道德上却满目疮痍的城市，面对一间被分别为圣却仍被罪恶缠裹的教会，我们要仰望跟随的是三一神，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赐下各样恩赐的圣灵。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详细的查考三一神在教会中的作为。他呼召我们，他赐恩给我们，他保守我们。我们要看呼召教会的信实之神他的作为，他呼召我们，他赐恩给我们，他保守我们。他怎样呼召我们？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形成的。教会是随机的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偶然结果吗？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的进化结果吗？是为了完成某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目标而聚集起来的吗？都不是。教会是因着神的呼召而被聚集起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自发形成的，教会是神采取主动而召聚起来的，神是主动发起的那一位。第一节，保罗首先是被神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的。保罗不是自发说啊，我要去应聘这个职位，保罗是被神呼召成为神的使者来传递神的信息，就是福音。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读到，圣灵一直引导他，圣灵甚至阻止了他原本想要往亚洲的宣教计划，而把他带往欧洲马其顿。保罗一路被人追赶，福音因此带到了哥林多，神又在这座城市当中拣选了许多他的子民，而他们因着神的拣选成了哥林多教会，神呼召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敬拜开始以宣召来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就像神在西乃山呼召他的子民聚集，照样神呼召我们聚集在他的面前。所以因此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是很兴奋的，哦，我又可以敬拜神。但有些时候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感到是，哦，如果我不去聚会，正辉又要打电话给我了，好，我还是去吧。我们不一定带着一个喜乐的心要来敬拜神，对吗？但即便如此，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不管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因为神呼召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教会被称为教会，因为神呼召我们聚在一起。所以教会是因着神的呼召而形成的，它不是自发的，它不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某种规律，它不是一种随机碰撞的结果。那神如何呼召呢？神怎么呼召他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呼召，在基督耶稣里呼召。第二节，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神很真实的呼召他的子民。好，当我们听到呼召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父母喊他的孩子，喊叫他，对吧？这个 呼喊他，呼召。你听过神的呼召吗？神曾经喊 一封来来敬拜我。你听过这样的呼召吗？
你刚才其实已经听过这样的呼召，
但神的呼召远超过人的声音。这呼召有时候是通过人的声音说出来的，这呼召也在神的话语里面向我们展现。这呼召不是听不见，这呼召不是不能感受到的，这呼召不是不能思想的，这呼召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回应的呼召。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种文化，我们把神的呼召描述成一种极其神秘的体验。当我们想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是什么，太难以思考了，哇，我不知道如何描述，但它一定是很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一种体验，是不受控制的，不那么清楚的，甚至是在我这个精神和情感都处于不能控制的状况当中去发生的。但在圣经当中却不是这样，圣经中神让他的子民听见他的呼召，回应他的呼召，这呼召清楚到一个地步，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耶稣，我们听见他亲自呼召他的使徒彼得、马太、约翰、保罗，他们都亲眼的看见耶稣，听见他的呼唤，听见之后他们就放下他们手中的渔网，离开他们的父亲，来跟随耶稣基督，成为基督的使徒，福音的使者。主耶稣亲自进入历史，他说话用我们能明白的话，你已经读到耶稣的话，他工作，他医治人，他平息风浪，他使人吃饱，他被出卖，他钉十字架，他被埋葬，他复活向众人显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已经写得很清楚。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使徒信经要特别强调他的这些经历，表明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性的。他说话形式是真实的，他的呼召也是真实可靠的，是我们可以听见可以回应的。他赐下大使命，没有一件事情是用含糊其辞的非历史性的描述的方式来记载的。所以读福音书，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记载，一个书信，它不是一个虚构的，不是一个 fiction， 不是一个小说。那么你要如何回应这个清楚明了的呼召？福音要求我们面对这呼召要悔改相信基督，这是福音要求的对呼召的回应。问题就来了，福音的呼召临到谁？福音的呼召可以说临到每个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向整个黑暗的世界带来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非常清楚，神爱世界，黑暗的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光是面向整个黑暗的世界的。但整个世界都接受这光吗？从这个层面来讲，神的呼召只临向他所拣选的，神的救恩又是限定性的，有人信靠这光，有人拒绝这光，所以有人信靠得救，有人拒绝就被审判。人们的理性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话神的呼召是不是要人的配合才能完成的？我请你想象这幅画面啊，你在和一个人说话，突然你发现他眼神涣散，开始东张西望，拿出他的手机，不停地变换他的姿势，你立刻知道他没有在认真听你说话。这时候不管你说的是多么重要的内容，他都很难听进去。如果你希望他认真听，你会做些什么？显然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或者他会停下，或者他说一点令人发笑的东西，或者他说，哦，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另找一个时间来谈吧，等等。总之你会做点什么，对吗？你会让对方的注意力回来，好听进去你要讲的话。又或者想象一下父母对他的孩子说话，小孩子有个特点，他们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论父母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见。啊，父母要小心谨慎面对这件事情，你要有意识的训练孩子来聆听你的呼唤，而且要对你的话做出反应。他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我们希望他保持专注，但他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需要对至少父母的话有所回应。好，我常常看到父母或者长辈气急败坏的呼唤他们的孩子，但是小孩仍旧我行我素，似乎这个呼唤并不存在。所以让孩子能够敏感你的呼唤并 做出回应绝非易事。聪明的父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的经年累月的塑造孩子喜乐的仔细的聆听那些关键的呼唤，并且做出回应。显然一个人为了让另一人听见那些最重要的呼唤，他们会动用他们的智慧、经验、权柄、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可是当我们想到神的呼召时，却常常下意识的把神当作无力、粗暴、没有智慧的，以为神他呼召人，然后要么只能被动的、可怜的等待罪人开恩回应他的呼召，或者以为神只能粗暴的运用他的能力和权柄压迫一个人做出回应。什么时候神被降格成一个比聪明的人更没有能力的神了？如果至高的神、至高的主要呼召他的子民，他的呼召是可以阻挡的吗？这位至高的主，一切智慧、能力、权柄、荣耀都是属他的。这位伟大的神，当他呼召他的子民出来的时候，谁能逃避这呼召？谁能阻挡他实现这呼召？神学家们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描绘，谈到领导所有人的呼召的时候，把它称为外在的呼召；谈到那些听见这呼召并且回应这呼召的，神学家们把它称为有效的呼召，或者说内在的呼召。呼召不是人选择配合的问题，而是神恩典、圣灵大能的问题。面对神、面对福音的呼召，如果没有神主动的恩典的发出有效的呼召，如果没有圣灵奇妙的动工，罪人就不能真的听见并回应这呼召。但如果神真的发出了这有效的呼召，那罪人在神的智慧能力当中一定会因着神大能的作为听见并回应这呼召。而教会正是被这样奇妙的恩慈的呼召出来的。所以神呼召教会，他在基督里以他的大能、智慧、真实的呼召教会，而教会也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回应这呼召。那我们要问，神呼召的目标是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一个人说话的，照样神呼召他的教会是有目标的。我们请留意第二节，蒙召被呼召要是什么？要做圣徒。蒙召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告啊，中文翻译为求告，但你看英文它就是 call。 We are called to call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被呼召来呼唤，呼召和呼唤是同一个词。第九节，我们被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旨意就是我们被呼召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团契中。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要到一个地方，要到一种关系里面，这种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所以很显然，神呼召我们是有明确目标的。很多人理解信主是什么，我经过一个宗教仪式，我持有了某一套信条，但这条信条不一定跟我的生活有关系。但很显然，神呼召我们不是说，哦，你来信这个吧，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仪式吧。神呼召我们要进入与他亲密的关系当中。就好像你有了一个孩子，不管你是生的还是收养的，当你认定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希望两个人建立起 真正属于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如果父母天天用棍棒虐待他的孩子，把他的孩子打得不能动，浑身血淋淋的，然后你说这是正常的父女父子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与我们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分别为圣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跟随他的圣徒的生命的关系。神所呼召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要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思想，有一种新的观点，有一种新的道德。十诫就是我们道德的总纲，八福就是天国道德的彰显。在旧约当中，神所呼召的被称为亚当的后裔，所以你在旧约当中清楚的看到有两种后裔，亚当的后裔，该隐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外邦人，真正的以色列人和那些肉身上的以色列人，总是有区分。生命记的关键主题之一就是主将拣选一块特殊的土地，而众人在那里要做什么？呼求主的名。以色列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一群在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来呼求主的名的人，这是他们之所以为以色列人。基督徒，神所召集来呼求他的名的人。为什么今天主日很重要？主日是圣日，旧约当中只有三个圣日：祝盆节、逾越节，就是那个圣日。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就是这样的圣日，我们聚集求告呼求主的名，这是神的目标。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教会就是那些因着耶稣基督呼叫主的名的人，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子民聚集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出于神的呼召，正是为了实现神的呼召。神呼召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呼召，赐下他的恩典使我们回应这呼召。他呼召我们是有目标的，就是我们来认识他，活出与他亲密的关系，呼求他的名。我们要继续看神赐恩给我们，他不仅呼召给我们，他也赐恩给我们。他呼召出来的人，他赐下恩典来建立他们。第三节，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祷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上次说过，我们常常忽略保罗在书信开头时候问安的祷告，因为他总是出现，内容也差不多，我们就忽略他，把他当作形式化，把他当作另一种形式的你好。我们不应该把保罗这个祷告当作一种格式化的形式化的问安。他确实的知道恩典和平安是教会急需的，他为教会祷告最重要最必须的恩典。你曾经为重病的人祷告吗？你可能经常听到人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你不知道一个病重的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比病得医治更本质更深远的需要，是他即便在重病当中都能够经历神的恩惠，有与神与人与自己真正的平安。他的病也许会好，但他一定会死，所以比他病好更本质更重要的是他与神是和好的，他在神那里是有盼望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不与神敌对的，这是平安的真谛。否则的话，即使他病好了，如果他离真正的恩典和平安越来越远，他的病好是祝福还是咒诅呢？很难讲。而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会同样迫切的需要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保罗是带着信心祷告的，因为神是赐恩的神，他已经为教会赐下丰盛的恩典，他还会为教会赐下他所需的恩典。他的恩典有多么丰盛呢？丰盛到这个地步，请注意， 丰盛到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这一大堆烦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仍然可以以感恩来开始他的祷告。当你面对这么一间教会，当你来给他们写信的时候，你迫不及待想抱怨他们，想指责他们，想指正他们，但你发现保罗没有，保罗先以感恩来开始他的书信。因为保罗知道神的恩典丰盛到这个地步，是他仍旧可以以感恩来开始的。即使处境已经十分紧迫和艰难，保罗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和动力来感恩。我们来看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展现，从两个角度来展现神的恩典。神是至恩的神，两个角度来展现神的恩典。第一，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第六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教会中被接受确认和相信，福音在这个教会当中被确认接受和相信。哥林多教会听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为基督所做的见证，这见证核心的信息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哥林多人相信了这福音的见证，没有以之为耻，没有拒绝，而是确认为真。这为哥林多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已经读到，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加给你了，好像你做成了基督为你做成了一切的补救、公义和圣洁，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归给你了，因为你信靠他，信靠使徒保罗的这见证。保罗特别强调教会所拥有的一切，他蒙召成圣，他做圣徒，他可以呼求主的名，恩惠平安都在基督耶稣里得着了。神学家们用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来谈论罪人所得的丰盛恩典，罪人在基督里得到基督的义，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受苦难，同背十架，在基督里罪被钉死，在基督里一同复活，得着生命和圣洁，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的基业，在基督里得着圣灵，在基督里被称为神的儿女和他的子民。这就是与基督联合，这就是在基督里。有一种强烈的方式说，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按照基督的人性被复制成基督的样式。今天你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是你是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子，你知道吗？ 你要这样看待这个人。所以为什么基督说，你这些事做在最小的人身上，做在我身上？因为在基督里好像基督就在你身上。你用一个你需要小心理解的话来说，你就是基督。与基督联合，这是神恩典的第一个展现。第二，与基督联合的另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圣灵在基督里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各样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十二章当中列举了几项，有先知、教师、行异能、医病、慈惠、治理、说方言、翻方言，还有很多让人羡慕的地方。作为一个教会，他们奉献充足，对神学有研究，口才很好，各样服事所需的人的所需的才能也都具备。有这么说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觉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具备了改革宗教会的强项和灵恩派教会强项的教会。在哥林多教会当中都有这些清楚的体现，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远比今天我们在上海和中国看到的绝大多数教会都要来得强。和圣灵赐下更的恩赐是要建立哥林多教会，使他们成熟坚定，可以面对他们眼前的花花世界，忠心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换言之，圣灵知道哥林多教会面临的处境和挑战，于是他丰富的供应教会成长所需的一切，好让教会能够预备自己等候耶稣基督。就像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所说的，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叫我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神呼召了教会，他也赐恩给教会，他是赐恩的神。他不是像一些不负责任的或者身不由己的父母，生下孩子之后就不管不顾，相反他赐下所需的一切恩典，保养呵护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他的子民，叫他们，叫我们在今天的处境和生活当中可以站立得稳，并等候他的再来。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学会感恩和安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生活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欲望的社会，几乎人人都缺乏安全感。在复旦大学的这个圣经宗教课当中，授课的老师说，他发现上他课的学生最难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息，因为现代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安稳，没有安全感，压力把人喘得压不过气，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仅大人是这样，小孩也是这样，小孩身上也有三座大山。于是同时，作为基督徒，面对执政者和流行的社会文化，我们也常常感到无力抵抗。过基督徒生活就好像感觉就好像螳臂挡车，感觉就好像《指环王》里面独自面对炎魔的甘道夫，就是死路一条。但亲爱弟兄姐妹们，神清楚我们的处境和能力，为此他已经赐下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圣灵丰盛的赏赐，叫我们有智慧、能力、应时的供应，在信心当中过敬虔的生活。主导文有一句话是很清楚的，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但我们常常在今天就求神赐下五年后我们所吸的饮食，是不是？我们的焦虑常常不是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们，而是神没有在我们期待的时间里赐给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成为那种能够测透未来的魔术师，希望我们成为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站在风口上面的那个冲浪者，那个浪潮儿。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焦虑，因为我们想掌控神，而不是信靠神应时的供应。神赐恩给我们，而且他完全知道我们，但他绝不愿意被我们利用。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外界处境如何，不论教会人数多少，不论我们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不论我们的信徒健康还是疾病，富裕还是贫穷，快乐还是忧伤，我说的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誓言，但这个誓言对我们而言是真的，它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誓言，让我们在各种情况当中抬头来仰望我们赐恩的主，因他我们可以感恩，可以凭信心说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们等候他的再临。所以神呼召他的教会，赐恩给他的教会，他保守他自己的教会。你不要以为神赐恩给我们，然后说你看你有足够的能力站起来吧，好像我们只是靠自己努力，不，神亲自保守我们，保守他的教会。我们得到一个保证，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在这座充满罪和偶像的城市当中，神要保守我们。第八节，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坚固这个词就是 keep 保守、保持。可是翻译成坚固，你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是保守。就好像父母搀着他的孩子，你都见过父母帮他们孩子学骑自行车，对不对？哦，骑起来，骑起来，哦，他以为是自己在骑，其实后面有个手在搀着他。多么及时和有力的保证，看见我们身处困境，神绝没有无动于衷，他没有含糊不清，他斩钉截铁地做出保证，他会保守我们。如果要给这份保证加上一个期限，不只是1万年，而是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新约圣经中谈到主的日子，就是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带来新天新地的日子。那时信靠基督的人就要被带到基督面前，穿上圣洁公义的袍子，与神同享永恒的荣耀。那是最终的得胜日。还有比这更大的保证吗？你有一个保险，说保你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吗？但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保证，神的保证，他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比这更大的保证了。紧接着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谁做出这个保证？是波波吗？是那个为了让你交保费的保险营销人员吗？是为了让你买他产品的销售吗？是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知道他爱你，但是他也是人，他有时候也不能够完成他的承诺。谁做出这个保证的？是信实的神， Faithful God。 神是信实的，他不是只是说是神做出这个保证，他是说是信实的神做出这个保证的。神不是给出一个空头支票，神不是用 PPT 画了张大饼，神不是炒作泡沫，神是坚定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在基督里用他的血立的约，这约牢不可破，因为永恒的主亲自持守和成就这约，他必保守我们到底，他永不背约。神在基督里坚定他的约，必定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需要被提醒，关于神亲口做出的保证，我们需要被提醒，谁保证的？神保证的，这是神亲自做的保证。这使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和摇摆的内心当中，可以坚定，可以忍耐，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身边总有些人在告诉你不对的，你的神的保证不是真的，他的保证不是有效的，听听我们的吧。这个世界的教育直白的说，没有神照样，既然没有神就没有神的保证。所以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不，神说话，神是信实不可动摇的神，他的保证是可靠的，是真正可靠的。而且我们有许多榜样在前头，亚伯拉罕纪念神的约，神与他立约是神从劈开百裂的动物中间走过，神行过那条血路与亚伯拉罕立约。而亚伯拉罕呢，他怀疑胆怯，听到神要赐给他一个后裔的时候，他跟他老婆一起笑了。他们笑什么？笑哦，神你终于要给我一个儿子，我好开心啊。不，神他们笑神，你不要开玩笑，我都100岁了，我能生一个孩子？但神这样是向信实的引导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信心之父。我们也看到保罗，他被同胞追杀陷害，被当局下监牢，他多次以为已经活不下去了，在众多的苦楚当中，他仰望神应许的荣耀。他由此产生的情感是什么？面对神的荣耀，这些苦楚就不足介意了。英文的直译是什么都算不上了。当人们对保罗说，保罗弟兄，你受的苦实在是太大了，你真太不容易了，保罗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一点算不上，你看神的荣耀多伟大，不要谈这些了，我一点都不想谈，没意思，看看神的荣耀，这是算不得什么的意思。因为神的荣耀给他带来这样大的改变，他看到信实的神一定会做成这荣耀，他虽然还没有得到，他必然的百分百会得到。孩子们，你信任你的父母吗？你知道你的父母向你做的保证是他竭力会做到的吗？父母们，你愿意做这样的父母吗？你知道你不是神，但你不是像很多大人说，骗一骗你的孩子就好了，给他一个虚假的承诺就好了，让他现在不要哭就好了。不，我们要做信守承诺的父母，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当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信靠他，不管处境是多么的要让他动荡和怀疑。 保罗向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神要给我们的荣耀。他说，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仰望这荣耀，就如同他已经进入这荣耀当中。所以初代教会的当权者的基督徒，他们被当权者带到斗兽场，面对死亡或者背弃耶稣这道二选一的考题，他们毫不犹豫就走进野兽当中。他们必然相信死亡也不能使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的保守甚至超越了死亡。我们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会看到违反计划生育生下孩子因此丢掉工作的母亲，若不是神的保守，就很难有这样的勇气坚持下去。我们看到工作当中拒绝贪污受贿的弟兄，他因此失去升职的机会，甚至被打发到没有人愿意去的职位。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就很难有动力和热情去继续坚守岗位。我们看到承受家庭催婚压力的男男女女们，面对流言蜚语、父母的眼泪和责骂，若不是信靠神的保守，就很难喜乐地过好当下每一天。我们看到每个主日聚集来敬拜的基督徒，特别是有某些特定职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就不会准时出现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知道重病在床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神的保守，面对每天的疼痛极其单调的生活，就很难有盼望和喜乐去等待下一个日出日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困境摆在我们前头，前路晦暗不明，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情，信实的神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同在的那日。我想这保证足够我们起来工作，躺下睡觉，静默等候。神没有停下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他到如今仍在各处继续呼召他的子民聚集来敬拜他。这城市里还有许多他所拣选的人，他到如今还在基督里赐下各样的恩典来建立教会，坚固信徒。他到如今还在保守他的教会，他的子民，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正因为如此，虽然这座城市常常令人沮丧，这间教会仍然存在着许多软弱和征战，当我们可以不惧怕、不上胆、不灰心，仰望神的作为，让我们继续坚守在这座城市中，继续坚守在这间教会中，活出蒙召之圣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